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讲七觉知啊。这个七觉啊，就是七种觉法。但是话说回来啊，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好像把觉解释成七种觉法叫七觉，其实这个整个名词应一个完整的名词应该叫做七觉知啊。所以七觉知呢，比如说初禅有四知，那什么叫四知呢？就是你修禅、修禅定、学坐禅，你做初禅的时候有四个知，最根本的四个要领。那四个要领是觉、观、喜、乐、一见性。那这几个要领啊，有五个，这个初禅哈、啊，那么觉、观、喜、乐、一见性，五知啊。那么五知的意思就是五个要素，觉也有七个要素，叫七觉知啊。所以知这个意思等于是四个要素的意思。那好，我们应该怎么讲？说这七个要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扮演着非常关键性的因素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七个觉知里头说念啊，你生活中离不开这个念的问题，那就念觉。那你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在做决策，不断在做选择，不断在做抉择，我们心理学里头称它叫做 decision making，就是我在做决策啊，而且它是一个过程啊，它需要觉，没有觉它做不好啊。我们日常生活免不了要精进啊，我们必须努力勤奋精进，甚至于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啊，这个东西都叫做精进。但是精进如果不觉的话，它也有可能变成工作狂，会不会呢？哦，我现在看工作狂的人很多呢，有时候我自己也准备变工作狂了，因为这个社会啊，他竞争，他忙碌，所以你这个每一个人工作的分量开始感觉到增加起来，所以你精进，你说你修行需要精进，每天都修行，但也有人精进而走火入魔，所以觉这个要放在这个精进上，叫精进觉。那么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欢喜心，你可以每天都欢欢喜喜的，那不是有点三八三八的了吗？哎，要当心，你每天都好像欢欢喜喜的，那你在干什么？对，你说我欢喜啊，但是你每天都欢欢喜喜的，我看你有点问题。所以那个喜字你也不能一直投进去里头，如果你一个人啊，执着在那个喜里头走不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严肃的比较冷酷的挑战。所以喜呢，必须那个喜是我们要的，但是必须是觉才可以啊，叫喜觉知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轻松一点啊，你希望让自己生活能够保持轻松，不那么焦虑，这对心理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可是那个清安觉呢，清安呢却也需要觉，如果清安没有觉也会有问题。好，那我说我要修禅定，我每天都在那里定，你不去工作了，好，你都在定，那你每天都保持着自己很严肃定的样子，人家跟你讲几句话，你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你内心里面觉得这个人也没意思，那个人这个话太多，那你就挑剔别人的东西。所以定，你定了，可是定必须是觉的定，而不是玩空的定，必须是你内心心里安定，但是你的安定却能够接引啊无常的周边的变化，那个叫做啊定觉。舍觉，我说我什么都舍，真的吗？ 你做我们如果做到什么东西都是，那很好。我舍掉了烦恼，很好。我舍掉舍自己，我们布施里头是布施。可是你布施也要布施的刚刚好，也要布施对象要布施对。你不布施的刚刚好，你看你家里的人同意不同意？太太布施，先生反对。钱是我赚的，你通通给我拿去布施，我受不了啊！所以你那个施也必须要绝才可以，刚刚好。你说你要做义工，这是很好事，你布施，但是你要敲个嘟嘟后，你那敲不嘟后没有绝也不行。所以你要给什么东西，给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给，也都是要绝，你没有绝不行。也就是这七绝的绝，才是真正跟十方诸佛本妙觉心是跟他相符的，才是他的智慧，才是他的那个。你要到极乐世，到极乐世界去，就是靠这种力量。你能十法界里，我们能跟他相应的那个佛性，就是这个，而不是我有了，我通通都给你给看。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给完了以后，也就算了，舍身饲虎都可以。你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子要养，你去舍身饲虎可以吗？对，问题就在这里。你舍了身去救那条虎，可是有三个小孩子已经饿死了。我的意思，举这样子的东西，让你很容易去接触到七觉之的觉的意思。但是这个觉，它是觉察，不是要你在那个地方三心两意，到最后犹豫不决，也不是这个意思。你在犹豫不决都打结了，所以你说我学完了七觉之以后，我本来布施都是很简单的，现在我有感觉到我不晓得怎么布施才对。可是你确实要清楚你要布施什么，你把时间布施出去，可是你把时间布施出去，你原来工作的时间是不是能够维持一样的品质？那你把你的这个感情布施出去，去做了很多的协助别人的，可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心甘情愿？或者是你是求什么？如果你有所求的时候啊，他如果不反应回来，不回馈给你的时候，你最后会不会骂他？这七个字啊，我们说叫做念觉、责法觉、精进觉、喜觉、清安觉、舍觉、定觉，就是这几个七个觉里头，我们讲七觉之，就是这七个。其实这七个正是七宝，所以极乐世界七宝所成。什么是七宝？就是这七宝，没有别的。有这些东西，你看看一定是亮丽的世界；有这些东西，你的生活一定会很好。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会讲说舍，舍这件事情，有时候说我是没有东西可以舍啊。所以有一个穷人，在佛陀的时代，他本来还有一件衣服，他把那件衣服也把它卖掉了，然后拿来供养佛，这舍很好。可是第二次再碰到佛的时候，他跟佛讲，他说：“佛啊，我多么想供养，可是我没有东西可以供养，我现在什么也没有，除了穿的这一件之外。”好，在印度是很热的地方，就那一件披着这样子，其余都没有了。我没有东西可以布施。佛跟他讲，他说：“你什么都没有了。”他说：“对，我穷到什么都没有了。”他说：“那你就拿穷来布施啊。”所以布施这件事，你看看，什么叫穷来布施呢？你可以告诉人家穷是多么辛苦的，你可以告诉穷必须要去想办法去做一点努力，去做一点营生，做一点善生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佛要说善生经呢？就是在这里啊，善生经就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整个的一个佛法的智慧是如此的圆融，如此的好。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我的人生碰到一个很大的灾难，哎呀，我学佛为什么还得到这种东西？可是佛却要你转世成智，你偏偏你现在得到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灾难给你，这个困难给你，你有没有从这里得到些什么？你有没有在这里增长智慧，知道怎么去应对它，怎么去包容它？ 有没有？然后你有没有拿这样子你所得到的这个智慧再去跟别人分享？有没有？所以这个整个智慧的生命世界里头，源源不绝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七宝所成的世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观无量寿佛经里头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你看那个七宝所成啊，黄金铺的地啊，这个钻石做的路标，对不对？琉璃所形成的整个的一个树啊，那么果是各种宝所形成的。其实你知道那个果、那个树、那个路、那些沟渠哈、啊，还有那些这个种种的这些那种巍峨的这种宫殿啊，楼阁千万啊，那些东西是什么所形成的？其实通通都是七宝所成的，都是这七宝的智慧形成的。生命世界里头，只有你能了解七觉叫什么，佛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告诉每一个人，你一定是在生活中去感受到那份七觉。你去想想看，真的，你现在能在这个法堂上啊、哦，大家在一起听听经这件事情，就值得你多欢喜耶。你能来听得懂这件事情就很难了呢，啊，为什么不欢喜呢？你想想看，哎，就有这么一个讲堂，就很不容易呢。二十年积淀刚过去，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就是只知道是二十年了。啊，当时只是简居士、简风闻居士，哎，他那个时候还年轻呢，嗯。他跟我一样60岁，他那个时候才40岁，他只把仅有的钱就是合盖这栋房子，然后搬掉的这讲堂，现在你坐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来的。然后请净空师父来主持这个讲堂，就这样来的啊，就他讲一个念头东西。所以他告诉我，他说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他口袋空空。你一定会这么想，他有一天跟我说，他说诶，郑老师，布施这件事情是你很欢喜的事情，对不对？我说对。可是啊，我当时布施完了以后心里面嘛就不甘了。为什么？因为都出去了，因为这个整个的他自己的一点积蓄啊，大学毕业练建筑系，然后帮人家做事做建筑做工程师，这样子赚的钱累积，这样子都已经布施出去了。所以我就不甘了，暗时困起来嘛就不甘了呢。所以布施这个东西有时候并不见得是就是喜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看到的人，他在做这件事情里头，他布施出来的，他所形成的，他并没有想，当时没有想回报什么，真的没有，他就这么做的。然后他告诉我，他说还好哎，等到都没有了以后再去做事情哈，另外一种胸襟，另外一种心情。而且每天都感觉到慢慢的也会回来一种法喜，觉得说一个自己做了那件事情以后觉得还蛮充实的。他告诉我这很好玩的事情，所以我可以了解阿弥陀佛是怎么样形成了极乐世界的。我会了解星云法师，我每一次去回到山上去讲课，然后我把它走一走，然后就感觉到好像在师父的怀里一样啊，就在他的怀里一样，就像一个小孩子在他的慈怀里一样。我总是觉得这里面的一草一木，那是所有的信徒大家共同造成的。可是要形成那个道场的时候，需要的包容度、无生法忍所产生的智慧， 以及他必须要的忍耐要有多大。所以我把它走完了以后，我觉得每一个地方走的都是师父的慈悲，都是师父的智慧，也就是然后引发所有信众啊回应的那些慈悲，那些智慧。所以处处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显现的，从这个地方看到了正念，从那边看到了正的这个折法，真正的精进，真正的喜，真正的清安，真正的定，真正的舍，而在那个地都是觉，都是七宝。我最喜欢的就是站在那个华藏玄门那个门的底下，然后往这边看，大雄宝殿，大雄宝殿的后面过去就是如来殿，然后看到那些屋顶，我感觉到跟极乐世界的那个罗国千万没什么两样。回过头来华藏玄门往下看就是不二门。什么不二门？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不二的，你一定是在你的生活中去觉察，一定在你的生活中去修行，一定在你的工作生涯中去好好的去走出你的人生的路，看出那佛的光明，看出佛的慈怀，都在这里呀。所以七觉知就是这样，这个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必须是清醒觉察的，只有是清醒觉察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活在当下。所以老师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情，佛法里头所谓的当下是此刻，就是这个时候，而且也就是我现在的记忆，同时也是我现在的因缘所在。我们既不是生活在过去，我们也不可能生活在未来，我们是生活在每一个点的当下。我生活在这个点的当下的时候，我既不可能用过去的观念完全抄袭过去的观念来面对我现在的当下，我也不可能用我的预测未来的东西来处理我的当下。所以你现在的当下是专注的在听，你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如果下雨，你马上决定撑伞，你不会去用说我记得我以前习惯的是用脏水，脏水你听得懂吗？就是蓑衣啊，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也是穿那种蓑衣的。你不会这样想。所以在企业，在处理自己的事业上的东西，也一定是在当下去清醒才可以，当下如此的醒觉才可以。因为我过去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我的财务的问题，处理我市场的问题，处理我的产销之间结合的问题，这是我过去。可是此刻已经变了，我必须用现在我去觉察，把它看清楚，必须很清楚。所以佛的法是活的法，如果你学的法到最后只是一个死的东西的时候，只剩下那一点东西的时候，这是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也许我们有时候我们学读了很多唐朝的东西，可是你不可能回去唐朝那个样子。你读了虚云老和尚的修行的很感动，但你不能成为虚云，也不能成为弘一，因为你的时代，你的整个的根性因缘都不一样，你必须觉察才可以。也许你受藏传佛教，你学藏传佛教，可是你在台湾不可能照藏传的那个修行方式完全给你，他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再做一些调整。问那个调整的方法叫做觉，所以到最后应该是法法圆融，教教圆融，所以这里面形成了七宝，这里面形成了七觉知。所以觉悟的道理，在生活中觉悟的道理，在这个生涯中觉悟的道理，在修持啊，在信解行证中觉悟，都在这里。可是这个觉悟是回上向下的，请各位记得这个观念。我们讲上下，我们 出家师父都师父给他一个上下，也就是给他一个法名叫上下。那个上下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有了这个法名，只是一个名，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但是每一个人的法名都叫上下，通称上下。为什么叫上下？就是既需要回下向上，同时要怎么样？要回上向下。好，觉七的这个七支的部分必须回七支向上，成为正等正觉。可是回觉回到这七支里头来，是回上向下变成七觉支。所以讲七觉支的时候，在人间七觉支回下向上的时候，应该就在极乐世界的长极光净土去了，就到那里了。我们了解这七觉支，每一个东西最后都要融摄到七觉支来。所以每一次上课我都给各位讲七觉支很重要。我在这里给各位讲觉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学法上很重要的，你自己的身份都要觉，你自己有的东西都要觉才可以。所以有时候啊，你自己了解自己是什么身份，在某一个情境下，对着自己的父母亲的身份，对着自己子女的身份，对着朋友的身份，这个东西都是你需要去觉察的。也只有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对事物那是一个科学家的态度，你看到如来，把自己觉察得很清楚的时候，别人也看得很清楚的时候，那个如来是我们自信的如来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的觉察，对一个根本究竟道理的觉察，都是从七觉支这个地方演化来的。我们要提醒各位，你要养成这种习惯。我们同学们常常有时候会跟我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老师，我发觉你自从给我们那个简单的那个定课之后，他说我现在感觉很管用，因为它很简单。”我说：“对啊，你有没有天天做？”他说：“有，我天天做，因为它很简单。”所以好多人都跟我讲它很简单。他说：“还有你那个容许啊，分期付款的那种方式啊，他说这个零存整付啊，那个我很欣赏。”我说：“那你怎么零存？”他说：“我就照这样的方式做，我有时间我就练一练，我有时间我就练一练。”我说：“对了，你要常常练。”经念经文也需要常常练，你要放在你的包包里头，最好来了那个小一点的那个金刚经、弥陀经，你要常常练。最好是你的口袋里头有一条这样子的东西啊，你想要练就练。为什么？因为你有空的时候不见得会想起来，可是放在口袋里头，里里啦啦，他就在叫你。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的包包里头总是有，然后他我就把它放在口袋里头。为什么？他走路的时候就里里啦啦，里里啦啦。虽然有人跟我讲说：“老师，你那个西装袋子这样会垮下来。”我说：“西装袋子本来就拿来装东西的，不是只有拿来当好看的。所以这个放在这里，他走路的时候他就里里啦，他就告诉你念佛念佛，就这样子啊。所以你看着，有时候挂在手上的万珠，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在家人不批的念珠啊，这个居士不批念珠，但是我们拿万珠啊，但是我们拿念珠也是可以拿，但是不批在身上，你也可以常握着它。那你可以用半串的，你可以用四分之一串的，这条是四分之一串的，四分之一串的跟一串有什么两样呢？就练四串，练四圈就是一串嘛，就是108颗嘛，就是这样子。所以各位，你要常常在你的功课上，你不要疏忽，不要以为说老师给你的 东西很简单，最简单的东西你能持久，你就不要中断，然后你慢慢可以增加。所以这里面我告诉各位，我们这里面有人早上起来是就练一部心经，晚上练一部弥陀经。我们这里面有人是早上练弥陀经，晚上也练弥陀经。我们也有人早上告诉我说，我早上念弥陀经，那我晚上的时候我念地藏经。我说那地藏经那么长，老师都没有晚上讲练，你有办法练？他说有，我分段。你老师你讲的是分期付款临存整付，你一定会。他现在已经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好。那我也很希望你七觉知的事情常常挂在你的心中啊。你在念佛的时候，其实那个佛字就是觉的意思啊，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啊，这个阿就是无量的意思啊，那个无量也代表空的意思啊，弥陀就是光明的意思，光明一定是觉察才有的，佛就是醒悟，就是佛性嘛，就是觉察嘛。所以又要光，你念的这个佛，有人就问到这个问题说，老师那念佛我要不要持一些咒？我说有啊，往生咒啊，除了往生咒，光是念阿弥陀佛，净空法师就这么告诉我们说，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字就是大神咒，它就是最大的咒，你念它最管用。你看管用不管用？真的很管用，我到哪里都管用，哎，到各地去旅行用，碰到了难题用，哎，可是欢喜的时候也用，你到哪里都可以用，它很简单。你练到发现越简单的东西，它的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你要常常用觉字来统摄这七觉。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谈练觉这个问题。练我们才讲过的，我们在信进练定会讲这个啊五根五力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谈到练，我们给各位谈到练佛啊，我们谈到这个部分。我们今天继续给各位谈这个练觉的问题。你念佛觉不觉？要觉。你念佛念阿弥陀佛，但是心想到别的地方去，那不叫觉。所以你早晚课做的那一点点定课很短，只要几分钟就做完，你能做到一生一心不乱，我跟你讲，你慢慢再去增加就很了不起了。那就是你练的时候要觉。有时候我们只练那个阿弥陀佛，练的哈，整个心不晓得跑到哪里去，是不是这样？练就是要觉。练呢，其实指的是我们心练，我们心细练，细练极乐世界。我们心细练我们的事业，我们做事业，我们要专心把事业做好。我们去细练我们的事业，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很清楚。我们细练的，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因为我们是共命鸟，我们关心这个社会，我们关心这个国家，我们细练的心细练的这个国家，那是练。你练有一定有一个你所练的那个对象。我们练的东西很多，我们也会练自己的子女，我们也会练我们的朋友，都会的。可是你一定会练，可是这个练必须要觉察。你想想看，你所练的东西，如果这个练的结果不能改变任何一件事情，也不能提升任何一件事情，请问你还练着它干什么？你说我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就是练着我的爸爸妈妈。我说很好，你很孝，这是孝行，很好。他说可是我很烦耶。我说你烦什么？你说。他说我父亲跟我母亲两个人，他们现在啊也慢慢年纪大了，他们想着说 如果再老一点，他们准备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道场，他们两个人一起就常常在那个地方共修。我说那很好啊。他说可是他们不晓得找哪一个道场才好。我说至少已经有几个可以他去选择决定的吧。他说有啊，可是我很替他烦恼。我说你替他烦恼什么？我关心他。我说对，你很孝顺，你很关心他，可是你有一个问题，他们想去哪里的时候，你能左右他不去哪里吗？所以你充其量只不过是他想去哪一个地方去安养，那么或者哪一个道场去安养，你帮忙去找一点资料给他们做参考，最后做决定的就够了，这就孝顺了。他说这个我已经帮他做了。我说那你还烦恼什么？是当一个人去烦恼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决定的东西的时候，这种烦恼叫无谓的烦恼。大概我们大部分痛苦都是从那里来的。你去烦恼你的子女的东西，会所有的父母亲，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亲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会烦恼子女，而且烦恼子女的比烦恼父母还厉害，烦恼的很厉害，就是烦恼子女的强度比烦恼父母还要强，还要强。那好，你起了烦恼，我去问，你能替他每一件事情都替他烦恼吗？有些事情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形态，有他自己的生活的际遇跟方式，他必须慢慢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适应，而你不可能替他适应，你去想替他适应的问题是多余的。那你这个觉这个里面呢，你的觉是不够的。所以心念的东西一定要觉，知识的东西也要觉。知识是不是要觉呢？要。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不能把人的思考看得那么样子的那么样子的人的智慧看得那么样子的僵化，那么没有磨变巧。我请问你，如果欣赏一篇文学，这篇文学是托尔斯泰做的，你认为欣赏托尔斯泰的文学应该不应该？应该。如果你欣赏毛姆的文学，那你读了毛姆的作品应该不应该？应该。你欣赏了苏东坡的诗跟苏东坡的词，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有个问题，你读完了又不会变成托尔斯泰，你读完了也不会变毛姆，你读完了也不能够变成苏东坡。也就是说你读了，即使是这个中国人唯一拿到诺贝尔奖的高行健的作品，读完了也不会变成高行健，你放心。但有个问题，你必须是很觉察的去读它，最后觉读的时候会超越开来。各位，我最近几天我读了一本这个罗罗曼写的一本东西，一本他做这个研究心理学，做心理医疗的工作，以及做心理咨商的工作，他写出来的一本东西。我慢慢去看，我发觉他在解释说当我们去欣赏一个剧本，或欣赏一个戏剧，或欣赏一个电影，或跟一个人谈话，或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跟他在跟你所能从新闻里头得到一个报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直接去参与或直接去读一本一个文学的时候，你会跟那个文学里头你会投入其间，然后你在投入其间的时候，你会跟他以不以虚产生了一种共鸣。那种共鸣，他说那种共鸣让我们从里头 会产生一种比较超越的，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其实文学对人的这种启发有时候是很大的，所以我会喜欢读一点文学的东西，但是我很喜欢读短篇啊，所以我收集的都是精彩的短篇啊。那我以前读过像读《三国演义》啊，读这个《红楼梦》啊，我读《红楼梦》是把它当佛学来读的，因为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不是读佛学吗？读红楼，那你就得要好好的用佛学的角度去读它才行。所以读《红楼梦》，可是读完《红楼梦》以后，我还是没有什么这个，我对它，我觉得那个东西那种强烈的点啊，没有像那短篇的那样子的。那样子的感受，这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你所有的读过的那些东西都叫知识，科学的东西也是知识。那你无论你是读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或者是你读的是生活中一般的报道的知识，这些东西最后啊，你一定要把它注意到，你必须从里头觉察才可以。没有觉察的时候，我们那个念本身是不觉的，你在用它的时候你会被它绑住。所以我们要注意这种念觉的现象。比如说日本，它出现了那种所谓网络上相邀自杀的事情。那么网络上相邀自杀的事情只要一旦发生，然后在新闻上一报道，然后网络上这种东西又继续存在，然后他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几个人发现这种问题，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几个人出现这种状况。那么这种东西，这种讯息本身传染人的时候，他如果不觉的时候，他就会被他拉着走。所以你看报纸看完了以后，有很多人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几乎不敢看报纸，也不敢看新闻。我说为什么？因为看新闻、看报纸看完了以后非常沉重。问题是你看完了以后，你没有跳出来，你只产生了你的情跟他感情的跟他感受，但你的理的部分没有跳出来，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产生同理，但是你只产生同情，同情的时候会掉进去那个情境里头。同理的时候，我只会了解他在讲什么。所以佛所讲的同理，佛所讲的觉，他是我能够听意见跟我相同的人，我的心是稳定的；我也可以同时听一个意见跟我不相同的人，我的心也是稳定的。其实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你回问说，老师，你今天有没有办到做到这种地步？我也跟你讲，还没有啊。但是我们要努力啊，但是我至少我觉得我不会跌得很深，至少我跌下去的时间很短，至少我如果跌下去的时候我赶快会抽腿。各位，其实你学佛就是要从这个地方，所以不是叫做不有就全无的现象，而是你知道在佛法里头你会得到很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学习。你的观念、你的念头、你的知识都必须经过一番的觉察，经过一番内心里头，你自己有一次很好的透过你的理啊，去跟它作用。所以各位，那个华严家啊，就是华严宗，你看华严宗的这个教理里头，他讲到了四法界。什么叫四法界呢？一个是理法界，一个是事法界。好，你看报纸看到人家讲各种不同意见，芸芸众生啊，有如蚊蝇在蚊虫哈、啊，蚊蝇呢、啊，在一个小瓮里头，这样嗡嗡嗡嗡的叫啊，那是过瓮过叫过的声音呢、啊。但是你如果用理去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听得清清楚楚，那用理法界去听的时候，就会产生理事无碍。所以众生的事情里头， 很多的主张不一样，很多的观点不一样，但你不能气到捶胸，你也不能气到拍桌子，你也不能气到你去跳楼，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你要用你的理去看这些事，不同的事，所以有理法界，但是你的理必须无碍，也就是你的觉必须无碍，事也必须无碍，就是你把事情看清楚、听清楚，不要冤枉人家，但是也不要加油添醋，要把弄清楚。理无碍，事无碍，把理事合起来叫做理事无碍。等到理事无碍再还眼回来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事事无碍，变成每一件事情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每一件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不会动不动就会跳起来。但是我们知道，在夫妻的生活里头，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看都是理有爱，事也有爱，理事合起来更爱，事事一塌糊涂，所以那个婚姻就弄垮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是啊，在一个组织里头，在一个团体里头，也常常都是这样，因为他的思考本身就是有障碍的，他对一件事情本身就是彼此之间就没有聊，有一些障碍看不清楚的，然后接下去要把这个东西斗在一起，所以今天其实在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里头，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佛法，照理讲应该列入国民教育里头来谈这个基本道理。我不是谈佛教，我是谈这个法，这个基本的哲学的观念他必须要有，他没有他真的看不清楚啊。好，这个念觉呢，在这个我们这个阿含里头，佛陀他告诉我们，他说啊，这个所以是念觉啊，但第一个呢，他告诉我们有一种叫做内法，也就是我们内在里头的内法的心念，一个呢是指我们外法的心念。内法的心念是什么？就是我内心里头我的思考能力，我内心里头是不是持平的、清楚的、能够认知一件事情，那是内在的部分，是不是清明的部分，我的内心里头没有成见、没有偏见，这个就是内法清净。好，可是我的内法有很多不清净的呢，那也叫内法。那个内法里头我有成见，我有偏见，我有刻板印象，我有对我过去里头留下来的记恨，我有内心里头过去的挫败的经验，哇，我做些不甘愿啊，这些东西通通都叫做我们叫做啊内练的部分。包括我内心里头存在的一些价值判断，我们内心里头存在的一些啊这个有的一些这种情绪的东西，其实都叫做内练。这一个一个都会产生练出来，这是练。那一个呢叫做外法心念。什么叫外法心念呢？是你看外头的事物，看外头的种种表现，那你看那个外头的事物的表现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你自然而然的从那里会归纳成一些心念。你只要看到这些心，这些外界的东西就归纳出来，那些你身外的那些事物变化的一些规则，身外事物变化的一些知识，这些东西是外法。所以我们做的很多的科学，乃至于我们所产生的迷信，这些东西是迷信，也是从外头里头我们自己做错误的归因所产生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我们称为是从外法所产生的念，一个是从内法所产生的念。那我请问，外法难道不成为里面的那个念吗？里面的那个念不会产生外法吗？所以这两个本来就很难分啊。你看佛呢，当时在谈这个人的心的时候，他讲到三性三无性。什么叫三性？所以三性的意思是三种你可以看得到的本质，是什么呢？啊，他说依他起性。因为你是什么，任何你念头你的一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你跟外头里头接触因缘所产生的，对不对？好， 那你不止如此，你只要一旦有因缘依别的他而产生的东西，你归纳外头的东西，跟外头接近以后，你产生的感觉，从你的六根